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因您的临在而使我们的聚集有意义，因您亲自赐下圣灵，好使这个讲台成为您自己的讲台，因您体恤我们所有人的需要，好使我们都在您的里面得到喂养和饱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现在仍然非常的紧张，祷告之后仍然很紧张，但是我现在的紧张呢，跟当年保罗拿着一笔钱出发去耶路撒冷的那种紧张呢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呢，我就想用保罗的这一次耶路撒冷，我称之为盼望之旅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也就是盼望。我们今天呢，主要会看三段的经文，分别是罗马书的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一章以及马太福音第十章。首先呢，我会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当时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需求或者处境，保罗作为一个像你我一般的普通人，他呢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就拿着一笔钱前往了耶路撒冷。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的一种行为，一种旅程，到底是为了什么？其次呢，我会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看一看原来保罗呢，他走上这条道路是经过深思熟虑，他是充满了勇气跟盼望的。接着，我们会从保罗的这一次的经历当中，一起来看盼望的两个要点。第一，盼望，真正的盼望，它是来自于与神相亲相爱的关系。第二点呢，是说盼望，只有拥有这种真正从神而来的盼望，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平安。那么今天呢，是圣灵降临后的第二个主日，我们最后会看到，原来啊，这种真的盼望真的是来自于圣灵的同在和充满。好，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分享。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保罗呢，他不是一个被我们高度符号化的这样一个圣经人物，他其实就跟我们身边现在弟兄姊妹是一样的真实。你可以转头看一下你的弟兄姊妹啊，体会一下他的真实，他的血肉之躯，他的呼吸啊，他的这种真实感。其实保罗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他是真正的活过的一个人。就脾气个性来说呢，他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就人生的这个遭遇来说呢，他可能比我们很多人都要惨，对不对？他也有每日的烦恼。但是在他人生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做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决定。保罗呀，他用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费尽各种的麻烦周折，好不容易呢收集到了一笔从外邦信徒那里募捐而来的款项。他呢打算把这一笔钱亲自拿去交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件事情呢是记录在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加拉太书跟哥林多书一些暗示当中。关于这件事情有几个背景呢，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想请大家猜想一下，保罗当时拿这么多钱，他走向这个耶路撒冷的旅程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大家觉得呢？是很得意啊，我现在很有钱，我现在要去帮助你们，还是一种忐忑不安，觉得我去了以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大家会怎么来跟我商量这笔钱呢？大家觉得是哪一种呢？第一种，是不是？我看到有姐妹指出来，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哈。当时保罗呢有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他收的这个钱呢真的不太够，远远低于他的预想。而且呢，保罗当时奋力开拓的这些外邦信徒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些教会，其实已经遭到一些可以说是一些破坏。比如说一些比较跟随雅各的人啦，一些犹太的信徒，他们会指责保罗等等，这一些呢都可以在加拉太书里面看到一些端倪哈。那其实保罗当时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这样一个成功人士哈，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外邦信徒的这样的使徒去耶路撒冷的，他的处境相当可怜。 可以说他根本没有什么谈判的资本。第二点呢，我们同时也知道，当时的罗马已经流传着关于保罗所传的福音不纯正这样的流言蜚语，我们在罗马书当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保罗虽然决心要把罗马作为他传福音的一个新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基地，但是他心里知道罗马的信徒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这个群体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全力的来支持他传福音到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愿景。所以呢，我们甚至可以用内忧外患这个词来形容保罗当时的处境。而且最后根据圣经的资料，我们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怎么样，有没有住很好的酒店啊，享受很好的食物啊，有没有？他最后怎么样在耶路撒冷，还记得吗？他被抓了。为什么呢？哪位弟兄姊妹还记得？因为他怎么样，他带外邦的信徒去到圣殿，这个就是触犯了犹太人的天条，所以他一定会被抓。不仅被抓，他还被押送到哪里啊？罗马去受审，而且还坐监。所以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保罗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继续他的这个独立传福音的使命，但是这个方式已经证明不太行得通，对不对？因为雅各的拥护雅各的人啊，拥护彼得的人啊，还有一些犹太信徒已经对他的这样一个独立传福音的使命造成了威胁。但是他有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好，我放弃，我不独立了，我让我的这个外邦信徒的这个教会来纳入到耶路撒冷中心教会里面。也就是说，保罗要放弃他几十年为之奋斗的这样的一种坚定，这样的一种信念。这两个选择都不是保罗想要选择的。当然这两个选择对于他自身的安全来说是最好的，对不对？他可以不管这一切嘛，他可以直接再去西班牙传福音，完成他想要完成的这样一种福音使命的一个目标。但是不行，保罗说不行，他必须选择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拿着他的这一笔捐款去到耶路撒冷交给中心的教会。不一定能够成功哦，他知道他不一定成功，他连谈判的资本都没有，对不对？他知道他可能不能成功，但是唯有这样做才有可能在外邦信徒的教会跟中心教会当中建立起这样一个合一的新的关系跟新的局面。因为在保罗看来，福音最重要的是合一，基督徒最应该追求的就是合一。所以保罗坚持什么呢？他说福音带来的合一应该是对任何隔阂障碍的一种突破，不管是种族、文化、阶级、性别，任何的一种隔阂都应该来突破，这是他所坚信的。所以福音怎么可以成为犹太基督徒的这样一种私有财产呢？外邦信徒又何必要先行割礼、先守律法、先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呢？对于保罗来说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他坚持，所以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所以他走上了这条凶多吉少的旅程。有学者呢觉得罗马书是保罗在去耶路撒冷之前，他想象自己可能在耶路撒冷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以及什么样的一种责问，所以他写下的一篇关于自己所信仰的一个总结哈。所以他在罗马书里面怎么写，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你看其实他全部都想到了。所以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记录到，大家纷纷劝他，你不要去啊，那个预言家已经说你去了以后就凶多吉少，你不要去。但是保罗是怎么回答的啊？我们来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的21章13节，翻到我们就一起来朗诵哈。使徒行传21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为什么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算死在耶路撒冷我也都准备好了。好，我们再来念一次啊。你们 为什么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算死在耶路撒冷，我也都准备好了。这样的一段话，不由得让我想起有一位文学巨匠鲁迅写的一句话，说真的勇士怎么样，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保罗，他的勇气，他的盼望来自哪里？正是来自于我为主耶稣的名这一句话。他盼望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在心意在他身上成就。就因为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盼望，凶险的耶路撒冷之旅就成了保罗的盼望之旅。但是回到今天，回到我们身边，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像保罗一样的，这样来充满盼望的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哈，在弟兄姊妹的交流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见证哈，是说比如说疾病得到医治，或者小孩子考上了一个很理想的学校，或者工作得到认可，得到升迁，或者是人际关系得到改善，或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对吧？这些都是值得庆贺和值得感恩的事情，毫无疑问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上帝好像从来不听我的祷告，上帝听他的，听他的就是不听我的，上帝是不是爱我呢？对吧？有吧？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人生这么苦啊，这么多的苦恼跟苦难，上帝真的在掌权吗？上帝啊，你在哪里？你真的在带领吗？我们常常在教会听到各种各样这样的类似的声音。于是上帝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事情到底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发展？结果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我们人生的盼望。这些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其实呢，在信仰的旅程当中是非常危险跟可怕的。因为我们会不停地在希望，然后又失望，失望然后又希望，然后不停地打转打转，最后不小心或者哪一天遇到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我们就会容易怎么样？绝望。所以有调查说，基督徒当中得抑郁症的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原本呢，他们是来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就跟迦南地的这个当地的民族去比谁的神打架打仗最厉害。所以当时耶和华又被称为什么？战神哈。所以但是当他们慢慢的适应了这种耕地的文化，农耕文化，畜牧业之后呢，他们就觉得哎，迦南地当地的这些土地神啊，畜牧业神啊，好像蛮灵的哦。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耶和华，去跟随去崇拜当地的这些偶像，来求什么呀？五谷丰登，然后有个好收成。结果呢？结果他们没有平安，他们被掳失散，他们心里面只有哀叹。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爱当中来认识以及爱这位神。再多的宗教礼仪对他们来说，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上帝在以赛亚书当中痛心疾首地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子民不明白我。上帝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是主体性的存在，他不是一个工具，他不是一个天灵灵地灵灵的一个符号。与上帝建立彼此相爱的关系，才是真正盼望的根源，也才是真正的盼望。耶稣说过，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还有什么？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正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盼望是建立在这个爱上面。有一首诗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 不知道哪位弟兄姊妹会听过这个会或者会唱的《我知谁掌管明天》。我看到有人点头了，有人举手了，谢谢，谢谢，很感动。其实这首诗歌非常的美丽，对不对？很美丽，这首诗歌这样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谁牵我手。听上去很像保罗的心声，对不对？虽然差了几千年。这首诗歌呢，其实我以前的教会的一个团契的弟兄介绍的。这个弟兄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在我们大家普遍的眼里面呢，眼睛里面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弟兄呢是比较不求上进的那一种。因为呢他从小信主，然后几十年了，他最害怕就是在众人面前祷告。你让他上讲台啊，他真的是马上不见了，好像那个超自然一样，突然之间就不见了。然后他别人唱赞美诗很感动啊，流泪，他会说：你为什么要哭啊？就是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但是又不求上进的，所谓不求上进的弟兄哈。他在团契呢默默服侍了几十年，但是都仍然是在做后勤的工作。他的生活也像你啊我啊的生活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家族企业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个工伤事故，直到现在他的心里面还是有这个创伤后遗症。他的信仰没有什么大道理，他也没有读过神学，他不懂得喊口号。但是有一天聚会，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最爱的赞美诗这样一个主题，然后就问到他了，大家就问他：你喜欢最喜欢什么样的赞美诗啊？他说：我喜欢这一首《谁掌管明天》啊，我知谁掌管明天。大家就问：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懂得说为什么，但是我就是知道上帝是我的阿爸父，他掌管我的一切。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这位弟兄的盼望不在于他人生现状如何，也不在于他是不是心想事成，更不在于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天灵地灵世界上最灵的一个上帝，而是在于他明确的知道自己是在这样一段不会永远不会消失的关系里面，就是与上帝相爱的关系里面。他对上帝的爱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呢，不是概念式的，不是公式，而是一种亲身去经历的。就好像你问一个小朋友哈，刚才主日学的小朋友，如果你问他你知道你爸爸爱你吗？你为什么觉得你爸爸爱你？你为什么觉得你爱你爸爸？他不会给你列出十条理论，对不对？然后写一本书出来告诉你。但是他会说，只要爸爸跟我说要带我去哪里，不需要解释，我就牵着他的手就去了，也不需要给我理由的，我相信我爸爸，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童年吗？都会这样的依赖，完全的信任我们的父母或者照顾我们的人。再用另外一个两个人拍拖的比喻来形容一下哈，刚开始的时候试探，到底爱不爱我呢？爱不爱我呢？用各种方法去试探，但是等到进入一种很稳定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每一分钟说一百遍我爱你，对不对？也不需要从一百个角度去分析怎么来爱你呀，为什么爱你等等，也不需要跑遍整个香港岛就为了买一小块甜品，说哎呀你最喜欢吃这个，你看我多爱你，不需要这样证明。只要两个人知道彼此的存在，就知道爱的存在。真实就是超过眼睛可以看得见，手可以摸得到的。盼望必须来源于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关系。可能你会问我也很爱主，我跟上帝的关系也很好，我也像保罗一样凡事都盼望着耶稣基督的旨意成就，并且深深相信神的旨意就是最好的，那我会得到什么呢？很简单，你会得到真正的平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关于盼望的第二点，真正的平安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盼望才会带来真正的平安。今天在宣读的经文当中，刚才有宣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内容讲的是呢，耶稣基督对于门徒职分的一个教导 discipleship。主耶稣先是告诉他们，你们出去传道可能会遇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对吧？ 还有呢，你们可能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不要怕，对吧？主耶稣马上要安慰他们说，不要怕，真的不要怕，一切都在天父的看顾保守当中。最后呢，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太福音十章，我们一起来朗诵38到39节。马太福音的十章38到39节，这一句应许呢，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发出的应许哈。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生命啊，不是一般的生命，而是丰盛的生命，是永远不会饿、永远不会缺乏、永远不会渴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保罗的耶路撒冷之行仿佛就是这一段教导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面对许多的困难，甚至最后被抓去坐牢坐监，保罗仍然显得那样的心有平安如江河。他甚至在法庭上坦然地为自己的信仰来辩护，正如他之前在罗马书当中提到他可能会受到许多的磨难，他说：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了。保罗所谓的得胜，不是他靠着祷告终于除掉一切的困难，不是，而是因为他得到了耶稣基督在爱里面赐给他的真平安。就像著名的神学家莫特曼说的，真正的生命的健康不是你除掉生活当中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困难，不是。真正的力量是什么？是你可以去跟这些苦难、跟这些困难去共舞 ，dance together， 一起来跳舞。关于这一点呢，耶稣对门徒也有一个重要的应许，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里面，他提到门徒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世界上会有很多的刀兵啊、不平安等等的时候，他马上接下来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给你的，所以你们心里怎么样，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这就是主耶稣所赐的真平安，这平安在于耶稣基督同门徒之间这种很真实、很真实的爱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作为门徒才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自己一切都交托给他。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小孩子对父亲、对母亲那种完全的信赖和交托，还有或者像真爱的两个人之间那样的完全的信赖。然而上帝的爱甚至还超过这一切，对不对？上帝超过一切，他的大能、他的永恒的慈爱真是超过这一切。保罗当他拿着那注定要被人嫌弃、被人拒绝、被人漠视的款项，走向注定要被伤害的耶路撒冷之旅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随着命运漂泊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命运或者也没有办法选择的这样一个可怜人，不是。相反，他是怀着盼望、怀着爱，他心有平安如江河，大胆的、放心的、喜乐的迎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今天是圣灵降临后第二个主日，我们知道主耶稣关于真平安的这个应许是跟另外一段话连在一起的，就是关于怎么样，主耶稣说，我走了以后就会有圣灵保惠师来到你们中间。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里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空的，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是一位真的神，是有回应的，是爱与被爱的关系。因此这就是盼望最重要的，盼望从圣灵而来，圣灵带来了爱，圣灵带来了真平安。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5章说的，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 患难生什么？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愿我们大家在各自的生活里面靠着圣灵活在与上帝相爱的关系里面，愿大家平安。我们来做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真的谢谢你，可以与你相爱，这是何等的福分啊！让我们珍惜与你相爱的点点滴滴，每日每夜。愿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有盼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